好，哎，感谢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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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请打开这个第76页。我们上次刚好把前一品给讲完了。我们今天我们上次讲到恶行品第17完，现在今天要讲刀杖品。好，我们现在目前谈这些我们也重复了好几次，这些道理看似也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也不是很深的道理就不要加诸刀杖与众生，这道理也很简单。但问题这里面所隐藏的背后的原理却不是我们轻易就能真正了解。那至少我们表面上我们可以知道说不要加诸刀杖给众生这个我们知道。那可是这里为什么还在谈我刚才那背后有一些很深的道理，尤其是因果报应的问题。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我们谈这些从上基本上的道理来讲，其实背后还有很深细的一个关联。最大的关联，最大的道理是，其实所有一切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作自受。现在叫你说一般世间人就算不学佛，他也知道说不要伤害众生，但我们会不会说道理懂，但我们起嗔恨心的时候会不会伤害众生？如果你真懂你就不会。你说那我懂吗？不要伤害众生。没有，你哪真懂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假如说我看到很生气，我打他一巴掌我们现在平常没事干的话当然不会生气的。可是假如有一个人让你家破人亡，你会不会想打他一巴掌？才打一巴掌，当然是刀杖加身的咯，对不对？他让我家破人亡，是不是？在我们的道理来讲，他让我家破人亡，当然我要报复，我不会多他一点点，知道他亏我多少我还他多少那就算不全还，至少也让我这一口气好出一点，好顺口气一点，会不会这样？那不然正常吗？黄光路上有一只狗都对你乱叫，你明明知道他愚痴，你都会生气，会不会？会啊，当然会。如果你家隔壁刚好又有一只狗，你已经住了好几年，他看到你还照叫，你会不会很火大？会有。因为我们很明显的认为外面的不顺境是外面，那我是我，所以外面的不顺境加在我身上，我会想尽办法怎么样把它驱除掉。所以我们道理虽懂，但我们很明显知道说我是我，外面是外面。你会认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对，就算我错做错，你也不应该加诸逆境在我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众生有一个自然的习惯，会把恶的推出去。那好坏怎么分？好坏还是你自己主观妄想在那分别的。但不管你的主观妄想怎么分别，有一个习惯就是会把恶法推出去。 就是你会执着可爱境，你会排斥可不可爱的境，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认为说那一巴掌一打是打到自己嘴巴，你会不会打？不会打。你认为打到他的脸上你会打，可是如果这一巴掌一打到最后怎么打都打到自己的嘴巴，你会不会打？打一次，你怎么每次打出去都痛到自己，打出去就 痛到自己，你会不会打？不会。这不是光刀上问题，这所有问题都是同一个原理。如果你发觉像一巴掌打出去啪一声是在自己嘴巴响脸上响，你打第一次第二次就不会再打，因为再怎么打都打不到对方，都打到自己。好，那在世间法是我可以打到他的脸上，但业报是长在我身上，报在我身上。你说他伤害你，对，他伤害你，但你伤害你的心，你在这个嗔恨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烦恼更加沉重。你说他错，错还有重因缘。表面上我们在世间法里面都会看到谁对谁错，你看的是眼前，你看不到背后更广大的道理。简单讲，梦，我常举那个例子，梦中的蛇咬到你，请问你要怪蛇还是要怪谁？梦中的蛇啊，好，梦中的蛇咬到梦中的你，让梦中的你生痛苦啊，很紧张，看到蛇赶快跑，结果到最后跑不掉，还被蛇咬到，咬到脚还肿起来，还可能会要丧命。请问你要怪蛇还是怪那个睡觉的？当然是怪那个睡觉的，因为那个梦中的蛇还是那个睡觉的人编出来的。好，我们如果不看梦中的迷梦心，光看表面，是的确是蛇咬我，所以我想尽办法把蛇赶走。但你应该赶走蛇，这是治标，治本是怎么样？不要再做梦了。你有这样的颠倒心，当然受这种颠倒境的苦果，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好，现在先把经典的道理讲浅一点，不要加，就是我告诉你怎么样。现在这很多道理啊，因为我们还有更深的经典，是把里面的道理更深细的原理都讲出来，像讲唯识啊，讲中观啊，讲到最究竟的都是把那原理都讲出来，为什么会报在你身上？这不是一个宗教上的要求，佛教你不要伤害众生，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而已，是因为它是慈悲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一个人说，你不要去伤害别人，那以现在人讲说，讲道德不要跟我讲，我不伤害别人，但我也不吃亏，对，这个现在人现在能这样做已经很难得。但佛陀叫你不要伤害别人，不是只是道德上的要求，其实他是慈悲你。为什么？伤害别人等于伤害你自己。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佛教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是为令众生离苦得乐才讲这个的，不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很抽象的道德观念。其实他叫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纯粹就是慈悲你，不是给你一个道德的规范让你行道德。那好处在哪里？好处多了，不是为道德而道德，其实际上就是为了慈悲你。因为你所有利益伤害众生的，眼前看似有恩恩怨怨，背后种种因因果果离不开你的心，没有离开你自己。好，你为什么做一个，你一定是从小就有一个对蛇的观念，有身体的观念，有众多观念，才会梦中产生这个境，对不对？但最后根源是你做梦，简单的讲是你颠倒心，这个问题在这里。 好，因为我如果我没有说出这个道理的原则也原理的话，我不平常不伤害人，但如果他伤害我，我就要暴露，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人之常情。那如果你更了解这种他伤害我，其实是不是他伤害你，可能，但因因果果可不是你这样眼前看的哦。这里面我之前不是谈一个道理吗，就是我伤害他，其实是他，你也是 他伤害我，是我也伤害他，因为这不是眼前今世的问题，这是过去是累积下来，你不但是受害者，你也是加害者，所有的因果源头到最后是在你身上。你今天他跟你倒债，你也跟他，你也盗他的钱很多，恩恩怨怨下去无止境，满足眼前的是非正义，但破坏了长久的广大的是非正义。他今天伤害我，我要报复，好像这叫公平。可是如果论到前世，论到前前世，你可能你的报复其实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上辈子你伤害过他，对不对？那追究到最后，原来是自己的颠倒。而且现在所有你付出的凡是恶法，看似就好像我们梦中里面有恶人，我用恶心去伤害恶人，结果起的恶心是那个恶心种子在哪里？在你做梦的人心里，懂吗？我起恶心伤害恶人，结果这个恶心的那个习惯性念头是不是又留在你自己心中，以后是不是更恶更恶？表面上好像有是非正义的问题，但直接伤害的就是你自己。唯有把现实利益讲清楚，修才修得来。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忍耐？不忍耐损失更多啊。再过来说忍耐，也就是眼前讲道理来讲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忍不忍，因为什么？因缘具足。你要看是不公平，没有，都是公平的。就是我常讲的那么嘟嘟啊，今天会有这样的感应，自有他的因果。而你今天要再怎么利益投入他的因缘，他的因缘看什么样的正面因缘、清净因缘，未来的果报就改变。如果你以恶法加恶法，未来更恶而已啊！为什么？因因果果都是刚刚好。你今天加一个正面的得正面结果，加一个负面得负面的结果，没有一样是有增减、有不公平的，都叫公平，知道吧？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更勇于怎么样去承担自己所做的，也更勇于在面对任何境里面怎么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绝对不是简单一句话而已，是的确了解因果的原理才能真正做到。所以我忍了下来，为什么？我必须为我过去所做的承担，我必须要行善，为什么？我必须要为我未来的承担。所以这个意义完全变成就是不是纯粹一个宗教信仰，而是讲现实一点，就是现实利益。为什么不杀生？为了自己不堕恶道，为了自己不结恶缘，这样而已哦。那菩萨道呢？我要看到我自己要慈悲自己，同时我看到所有过去众生跟我有广大因缘，而他们跟我过去一样颠颠倒倒，所以我不但自己醒来，还要帮助别人醒来。为什么？这些人都对我有恩，所以从个人自利还有利他，但都是强调现实。所以修行不是在自我欺骗的，千万不要把这刚开始带着一种我是个道德家，我是怎么样，这个刚开始可以， 有的人基于 他本身的素食善根，所以他不过他观念不清楚，他是认为纯粹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但哪时候要是碰到现实利益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放下他原来的道德，知道吗？如果有现实利益，在我的身心不受影响的时候，我可以遵守道德，我也觉得我道德高尚，比别人比较不会计较，对不对？可是如果跟生命有冲突的话，你会不会计较？会。所以道德为什么走不长远？因为不了解真道理。了解真道理，就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光是为道德，因为什么？你必须，你所谓道德，不过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讲简单一点，你在讲道德的时候，不但是在报恩，报什么恩？报那些曾经利益你的众生。所以还是一句话，所有的修行还是从现实来。所以这种现实的观察就是佛法的智慧，这里面没有个人人情的问题，不是一种个人发心，就是道理就是这样，如是因如是果，是这样的。所以你越看得越清楚，你就越知道说，其实每一个点滴，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念头，念念当中都在你身上会报应。这不是佛在保佑，不是谁在，上帝在保佑，不是，你在为自己做决定，每一个点滴都在你身上会报应出来。那佛菩萨的保佑加持也都是从这些善法因缘当中去感应出来的。你看，所以你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发觉就是人生啊，在这里啊，这里面从这个道理衍生很多的意义。如果你看得更细微，你就会发觉，我今生所拥有的一切一定是过去造来的，包括我的六根好坏都跟我过去六根的因缘有关，知道吗？我的眼根好不好，我的耳根好不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刚刚好，好到有的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了，好，那眼睛到最后慢慢坏，像我最近有时候看也不行了，哎，看久了就会有点模糊了，啊，稍微休息又恢复了，为什么？啊，过去修的就这样半吊子的嘛。像我们车子买多好车，就看能开多久，越高级越好的啊，就是开越久，就这样啊。那开车办车的品质，还有开车的人习惯保养，包括啊其他外来的客观因素，那决定这个车能用多久，对不对？可是车子本身它自己的主观条件是不是也有关系？有。哦，你现在也可以去买现在一台大概8万10万的那个印度小车，如果引进来以后，我们要开车就麻烦了，因为每个人到8万10万就像买摩托车一辆啊，啊，它没有冷气，要加冷气的话再加7万这样，那以后都走出去到处塞车。那这种车你要能期待多少？当然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电动窗啊，我可能要自己一直摇一直摇，因为夏天的话又没冷气，我看这个要烤面包了，哦，所以要上车之前涂个奶油，下车刚好熟这样。不过这个车要是进来就恐怕就是到处塞车，因为很多人都买得起，可是这个石油的耗费，方便也方便了，当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哦。不过这个车好在哪里？它有这样的条件，当然它就不可能是很坚固嘛。啊，一样的东西，我们身体所有的一切，同样感应到人这方面来，每个人的业报，同样都有五官，但五官的作用跟你过去种的不大一样。有人这时候这样，有人这样，有人在这里容易坏，有人在哪里坏，哎，都是这样的，因因果果，丝毫不少。好，这就是报应。你每一样东西都会在这里，都会在我们的身上去给呈现出来。所以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在你的身心一切动作当中，我现在拥有这些，这些是过去我造的有漏因生灭的。有像我的身体，你说能活多久？有限嘛，对不对？那现在不用，早晚要毁掉，对不对？这是过去的有为生灭的因， 一定是有因因果果才有这样的福报，而这个福报能用多少也其实有限。像你看我们的身体，我常讲啊，我们这个身体一天忙下来，真正可以继续在，就是我们光为现在的身体，我们要守护它，就耗掉大概三遮的时间以上。你知道，既要用这个身体，就要养这个身体，为了承受之前我修来的果报，我要享受这个身体的果报，我也要为它付出代价。那付出完，我拿五十，我这个身体假设五十块，我要用它，我也要付出四十块，那到最终就没了。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利用这个终究没了，因为它的因本来就不是很清净，它是有烦恼，所以变成了在现前身体的有肉烦恼的这个身体当中啊，想尽办法随时多赚一点。这就我们常讲利用时间，你看你真正这个身体既用且要耗损，为他守护，为他照顾，其实忙完，忙到最后你一天其实没有多少时间额外利用他生利息，也就是说薪水三万块都已经花花到剩下五千块，五千块要存到银行也没什么利息了，懂吗？也就是说你恐怕有这个进账，因为过去造了因，但为了守护他，你也必须要去忙，等剩下一点点的要去赚一点点，很有限，所以要更加精进。怎么样？在我们现在在佛门当中修行，它累积的快，那累积快在哪里？我们随时守护正法，随时都在修行，每一个念头都是，每一个念头都利用有限的时间，这种利用这个即将也要毁灭的身体啊，尽量的修行，因为在没多久你能修的空间就越来越少啊。年纪大了，我们开始要看医生，种种一切忙下来剩下不多了，而你很难得他在佛门里面，不管是自利利他，修的福报都非常快，功德都很大，但机会不多，被坦叹尽了，所以变成每个因因果果造下去自己受用，造下去自己受用，但能让你守住正法修广大福德的机会并不多，成长自己赚自己得，点滴的念头都为自己造下因果。好，我们再来看啊，好，我们看，就是一个起头啊，因为这个经典啊，我刚才讲说，它看似不难，其实背后隐藏了很多的深道理啊。刀杖平法啊，刀杖平法聚经第十八，刀杖平者，教习持人，无形刀杖啊，贼害众生啊。我们这一品就告诉大家，要慈悲仁爱众生。不要用刀用杖来伤害众生，残害众生，不要这样。好，道理很简单，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道理法器经谈的道理很简单，问题你做到没有？没有。前面不是有讲那个你懂了很多句，那不如一句就会，就是那个数千品啊，里面还讲说，虽诵千言，句意不正，不如一药闻可灭意；虽诵千言，不意合意，不如一意闻行可度啊。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道理里面，修行不是在谈理论。今天法句经讲的这些规矩，无非就是让大家切实引以为圭臬，我准备做。我今天就是经典，既然已经告诉我这个道理，所以我就守护它，我就做到，哎，所以这个人啊，那这个道理我懂，你没做到啊，你没做到，那懂不是真懂，绝对不是真懂。你说我懂，我做不到，没有，你一定，你如果真懂，你就会做到，你真懂就会做到。 就刚才跟人讲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一巴掌打过去是打到你自己脸上的话，你一定不会打，你一定还有其他想看似懂还没真懂。所以我问你，就是说你看似懂却做不到，那不刚才讲的数千米一样，那没用啊。那这么怎么办呢？看似懂却做不到，好好在这一品上再用点心思考他的道理，提醒自己务必勿加刀杖于众生，把道理真的懂，把那个因果关系的严重性看清楚，你就会真的做到啊。虽然做一点点，但如果因为比如说我们平常是对众生啊轻易的施以伤害啊，常以恶心对待，现在因为有文法以后，自己修改顿点子，保留一点点，这就是功德。本来很乐意、很任意的喝骂众生，很任意的让众生不安，伤害的身体的伤害、意念的伤害，本来会现在变成知道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怕将报在我身上。你只要提醒一点点，这就是闻这个品的功德，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看，一切皆具实，莫不畏胀痛，速疾可为避，勿杀勿心脏。一切众生都怕死啊，大家都怕痛啊，你就往自己当以自己为例，所以你设想自己众生跟你自己一样，你就不会心脏。我们现在有些道理谈的很多，但你很少转过来去设想自己众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但有时候不会用。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一个人，我们骂他或者打他，当然以我们在座每个人一定会讲说我是为他好，对不对？好，真的吗？如果真的为他好，一定会考虑结果。假如我们一个动作叫做为他好，但结果不一定好，甚至如果说我是为他好但结果不好，你会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会做这种事情，一定是以为他好为借口，实际上是满足你的成绩。如果真为他好，一定会考虑结果。好，假如我现在要去喝骂一个人，要去责打一个人，那结果好不好？换做你，你就知道了啊。骂，就是骂醒他咯，而我骂不行，只是让他苦懊恼，就没有。有时候是有用的，有时候是有用。像小孩子喜欢玩火，讲了讲不清楚，让他痛烫一次，他就知道了。有时候有用，但我们意思就站在我们自身的立场，应该是设身处地。假如你加注于他，因为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在这里讲，就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在座的不会有恶意去伤人，但善意伤人倒是常做了。想得很善意，但不细心，因为我们的善意太狂妄，太自以为是，所以我们的善意加注于众生的变成是恶意。为什么？因为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好，尤其是你看我们当要施一个杖打喝骂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隐藏的？是纯粹慈悲吗？还是在这里面有一种快感？什么快感？让他碰到的快感，有没有？有的话，明明就是罪过。慈悲众生是我让他痛，但他痛我知道痛，我即便让他痛，但我没有在他得到痛里面感觉到快感，而是我在痛的时候，我其实整个意念是他好，这里面还有很维系的念头，可能你还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但如果你发觉我骂完他会觉得很不舒服，我看他的不舒服有什么你怕那很欢喜，这表示什么？其实你是嗔，你是嗔，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意也不能说你没有 完全没有好意，但你的好意里面其实是带着烦恼的。可是你的烦，你的带着，你有好意在带着烦恼，往往众生就不容易领纳你的好意，而领纳你的恶意，结果效果就不出来，好吧？所以这都是一种自己在不断修行里面的一种细微的体会。否则的话，我们当然就很多道理，我这样讲这样讲不好啦，没用啦，不要再讲了，讲先调整你的信念，我们不容易做到啊。不过就是佛法告诉我们要尽量守护嘛，就是我做到的这种东西，即便我不得已要用苛责的，也都是善意，这中间我绝对不会在他受苦当中得一点欢喜，不是，是在他得到佛法利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骂他我打他，从此以后他得到利益，我是在他得到利益得欢喜，不是他痛到他被骂不舒服难，不舒服难过，所以我在这里得到，说哼，你终于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这不是，这是嗔心，很细微哦，大家注意，至少你不会自欺欺人。那当然我们现在会不会有隐藏这种烦恼，当然会啊，但至少就是说对则对错则错，我有好意但我也有烦恼，哎，至少你还清楚，至少你还清楚，这一点都要留意的啊。所以你必须要设身处地，如果换作另一个立场，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不可爱境，对方是欢喜还是不欢喜？如果你连不欢喜，就是说你能不能启发他的决心，如果不能启发他决心，就不要用这种方法。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从你逆境里面教育他，他能接受？因为他在这种你逆境的不可爱境的时候，他却只有一个感受到说你的善意啊。那有的众生当然他无法完全感受，那至少也就是说我教育他正利益他的时候，他不能领让我的善意，但我至少我在加诸对方不快乐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清楚的。你至少要守住这一点。我就是换句话就是说，我加诸于他的喝骂，我知道他现前不舒服，但我不得不这样，否则他会更大的苦，听懂吗？他现在要吸毒，我把他的毒品拿走，他一定会不高兴。但我宁愿他不高兴，我也是一片善意，我把他毒品拿，你会发现你的内心里面看得清楚是没有恶意的，而且是想尽办法真的是守护他的。那至少你要做这一点，因为点滴因果都会在你身上马上起，就会陆陆续续会起作用。所以你看啊，能常安群生，不加诸诸毒，现世不逢害，后世常安乐。你看他就讲说，这是看书知其然，就是现实结果是这样，就是跟你讲说，你如果不伤害众生，你能常安群生，为什么？你没杀害意啊。动物很明显的地方，一个经常伤害众生的动物不大想靠近。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你会觉得见到他可以打个招呼啦，可是能溜赶快溜，那为什么你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不知道呢，他在旁边我就觉得有压力。那有的人这样看到你就想要跟你狗做伙，觉得很安稳，就觉得这个人啊，你就算一副很凶的样子，他也是喜欢跟你闹你这样，而且他知道你那个凶假的，他知道你那个凶没用，你才不会伤害我嘞，就是这样，就是看起来很凶，人家也知道说人凶假的，他这个人才不会凶的，哎，这就是内心里面虽有嗔相，但没有嗔意，所以当众生就跳呀，啊，像有些小孩子啊。你跟他打，跟他你在骂耶，你骂你歪扯你歪扯你，因为他知道你没有真恶意。可是有的人看似慈悲，可是 竟然还很冷酷，会言语，没有温暖的感觉，就是这样。好，所以他能安群身，众生一个人具有慈悲意的话，众生能力在他身上得到安稳。好，我们讲的无畏施嘛，为什么无畏？因为你经常持戒不伤害众生嘛，所以众生在你身边里面就不会觉得惶恐嘛。所以有时候人讲说 EQ EQ， 哎呀 ，Q 来 Q 去的。你们伤害伤害众生，你那怎么 Q 来 Q 没有？你那是装假的。你就算说经常施以小惠，可是你本身没有那种慈悲的话，他就不容易。有的人他觉得也不用施小惠，可是众生怎么样？众生就经常喜欢跟他安慰，因为他慈悲柔软嘛，是不是？所以说能常安取身，不加诸处毒啊，他不会利益，不会伤害众生。所以现世他不逢害，当然逢害还有很多因缘。我们每个人，有的人不杀生，但有没有偷盗？有。偷盗有没有伤害众生？有。偷盗是贪，当然要细谈，还很多。有的人偷盗是嗔啊，换句话就是说，我拿你的东西，并不是我要那个东西，是我要让你伤害。所以偷盗不一定是贪哦，偷盗有时候是嗔哦。但我们姑且方便说了，有的人啊，嗔是不嗔，贪倒蛮贪啊，贪会不会伤害众生？会。所以他未来会不会逢害？也会。可是他因由嗔伤害众生的伤害会不会有？就少。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从这边这一方面前进。所以像我们来讲，有时候会怎么样？有哪些差异啊？有人在这一方面没什么障碍，有人在这一方面就容易有障碍。好，那你说我们修行，修行为什么还有这些啰里啰嗦的事？因为你过去不圆满嘛，你也有功德啦。像我们这个身体有很多地方是圆满，有的地方是不圆满。像我们有些人，每个人生下来不是算命会讲说啊，你这个体质啊，大概是肝啊，或是肾啊，或是气管啊，就生下来不是也有算说你的弱点在哪里？当然也未必准啊。不过其实每个人宿世所造的业，的确在身上里面每个人都有，他不圆满足。这个不圆满足就是在你过去这一方面的造作不清净，或是好条件不具足，每个人都会有。好。所以加加减减很多地方，其实每个地方都跟你的什么心念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啊很有意思，有的人业不容易转，有的人业转得很快。我一直在强调业要转怎么转，心转，怎么个转法？小转很难转。小转那个像我讲的弹弓啊，那个橡皮筋，转转转，可是都不想断，一放咚又弹回去了。修了很久，一恶眼现前，恶习惯就跑出来了。最容易改变命运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常讲的这个东西好不好？以前好我就要，小孩子嘛，好东西我要。慢慢长大，好东西但不是我东西不要，对不对？但真的要是很要的时候，会不会想去要？要。随个人的理性，就从不非法的到最后慢慢合法，是不是？那这里面过程里面还有贪多少的怎么都有，所以我们会在合法的范围里面尽量争取，对不对？所以如果到极大伤害的时候，会不会到最后说，哎呀，我不得已，因为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我不得不做非法事，懂吗？有时候我们讲说没有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不会做非法事，但当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不会做非法事就很难说了，是就很难说了。那为什么你还会做非法事？一个原则，因为你觉得他真的可爱，他值得。所以根本的心态有没有改变？没有。但有没有进步？有。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本来他很可爱，后来发觉他实际上不可爱，改变掉了。 就算生命在受到威胁，不可爱就不可爱，没用的就是没用。换句话就是，彻底改变你对世间的看法，才是彻底改变你的命运。如果你从头到尾始终都对这个东西有执着，还认为它有意义，确实存在，那当然你的心就绑在那里。所以你的改变只是在世间相对的改变，有没有彻底改变它对你的影响？没有，因为它你还是始终肯定它。好，这就我讲的，你的噩梦改为好梦这样而已。那有没有梦？有，唯一的改变命运就是醒来。这就是为什么学佛才是彻底改变命运，因为彻底改变你对世间的看法。本来是这么执着他，追逐他，现在发觉所追逐的实无意义，不但无意义，还带给我们众多的苦恼，所以慢慢从根源上去断离它，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命运。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能短暂时间改变命运？因为他的心彻底改变，价值观彻底改变。有的人学佛以后发起勇猛心，真正相应佛法的思考，整个价值观改变，秒算变年龄就算不出来。我常讲嘛，就是说我们本来认为他好，我追逐他，现在我逆向行驶。好，本来我认为荣华富贵好，所以我的命被荣华富贵牵绊着，所以我始终都无法跳开这种世间人的价值观、社会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我跟世间人、社会的人一样的价值观，荣华富贵。可是我发现荣华富贵只是在我继续三界轮回的爱着，我不要这整个方向都改变，一个是左，一个是右。所以一般人要算这种命就算不来，因为明明大家认为这样好，结果你现在认为这样好，他不知道怎么去定位你，所以碰到这种人他就无从算起。那所以当一个心念改变的时候，很多障碍也都能改变。好，看后世常安稳，为什么伤害的因缘是没有？好，我们来看，不当出言，言当啊，言当未报，恶往过来，道障归去啊。就是说你不要出言恶语的。好，你今天说任何话都要谨慎因果，我们谨慎因果都不一定做对，何况是不谨慎因果。我们所以有时候简单一句话就会让人家受伤害很久，所以这里面呢，每一个言语啊都务必要很谨慎啊。但你恶的过去，祸就这样过来，啊，刀杖归去啊，就是你伤害别人，别人的恶意也会加诸在你身上。这就其实从你过去所造的，你跟他结的这个恶缘，他会在你身上，包括你自身所起的苦恼。所以这个报应有很多类啊。第一个，常嗔恨的人本身身体不好，本质常嗔的人他。身体不会好的，你就算再怎么吃怎么吃啊，都没什么用，因为你那个内心其实因为嗔心让诸法不和合啊，对立，所以你的内心因为嗔的关系，所以你的众法很难和合啊。所以第一个，你的身体第一个面相不柔和，你的身体也多病。再过来，因为你常嗔，所以感应外来的也不好。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谈到，我会讲说为什么有的人种下的果实都不是很甜美。哎，我嗔心跟吃水果有关的，no， 你不知道啊。好好的东西给你吃，你说哎呦那这么吃，不啊真好吃，不啊真歹吃，你较衰啊。就是这样啊，同样一个东西吃的人就不一样了。好， 明明好东西啊，不行啊，我胃肠不好，啊不行啊，这个不行啊，这最近火气大啊，哎吃一点啊，东西那么多不敢吃，你会怕胖。别人吃了老半天，吃了几年，像我们那吃了好几年也不胖，那么吃一点点喝水都胖，所以连喝水都造成威胁，对不对？有的人可乐拼命喝，他说哎，这个是一种垃圾食物，人家吃垃圾造胖啊，对吧？吃垃圾他也好好的，哎。像不是以，当然这不是鼓励啦。像有些地方啊，有的人他活到100多岁，人家问他怎么样，他说他喝酒也抽烟。当然这不是鼓励抽喝酒抽烟啦，因为喝酒抽烟是外在的另外恶因缘。但他这个人喝酒抽烟为什么活到90几100？因为他另外本质他过去的那个长寿因在。所以他这个短寿短命的因影响不了那个长寿因啊，有没有影响？有啦，但改变不了那原来的那个因果啦。那如果我们本身没有长寿因，就加上现在喝酒抽烟，让他死得快，那就死得快。那有的人为什么不会？所以大家就误解说，哎呦啊，其实你看人家那个抽烟喝酒也活了很久，哎，他可以，你不行啊。他过去造了长寿因，所以那个喝酒抽烟影响不了，但别人吃了就倒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这个点滴其实都是如实呈现出来，所以有的人什么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他这个也受用了，也受用，所以你会看到由你身上所受用，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善因的恶果，善因善果，你会看到你在哪里。比较舒适在哪里不就近，你大概多多少少再去审查自己的过去起心动念，大概因缘都在那里，可以看得到啊。好，出言以上如后中庆身无论意度世则意啊。啊，你这个人出言啊不说则已，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经常讲，我刚才讲有时候处在这个世间啊，难道我们都不讲吗？我们可以纵容恶人吗？对，这都是对对对，好像都是很有道理。我们否则我们如果不坚持，应该就会如何如何。当然这也对，这个对的不彻底而已。为什么？你看不到真正的因果。所以当我们认为说，因为你现在是认为说，当有这个进来，我应该用什么心情来对峙，好像可以得到好结果。好，但有没有改变问题？其实没有。好，也就是说，比如我现在碰到一个恶人，我现在用我的力量去把他赶出去，但我没有改变他的恶心，所以变成伺机在后，随时伤害。我就讲说，哎，美国好了，美国到中东这样，对不对？假如他不改变，因为他现在掉入的那个，你看伊拉克、科威特，这都是一个大问题啊。这里面是2+2，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有，我们并不是在肯定哪一边啊。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彻底改变的话，你用你的军事武力去改变一个国家，但你没有改变人民对你的厌恶的时候，嘿嘿。这泥淖也跳不出来，你跳不出来，你一跳出来它马上就变。你现在跟人家投入好多的东西守护那个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改变它的本质？没有改变它的本质。所以像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我们一直在表面的理由认为这样做叫对，但实际上如果你要了解佛法，为什么佛法里面看起来好像有点比较退缩，不是退缩，其实它掌握主要的意义在哪里。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要改变它，我是站在什么样的念头，我有没有真正改变到它的源头。不得不的话，我做什么都很清楚，而不是顺着纯粹用世间人的角度去度世间人。为啥？那只是在治标不治本，一直改变了一个东西，但却造成后头的问题。我现在以某种不合的道理，我用 正义凛然，哇，跟他喝骂，到最后事情越弄越复杂，是不是有这种道理？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在世间人经常以为说不得不啊，因为世间是这样啊，我们一定要照这样做，我们至少要有一个是非观念啊。但你的是非观念其实并没有看得很彻底，所以你这个短暂的是非看似厘清的一些东西，其实既又把因果观念把你的业力给弄复杂，越夹杂了更多的是非染污，看不到真正道理，结果越陷越深。好，我们第一节听到此。